砸锅。曾凡刚背着两条冻猪腿，在城中医院职工住宅区门前转悠，已经好几天了。他在等给他老婆看病的赵桂芳赵大夫，一直没候着。一打听，说是赵大夫去外地学习，昨天回来，故而今天一大早在门前候着。果然过不了多久，赵大夫提着网兜从小区门口走进来，看样子是去买年货的。今天已经是腊月29了，曾凡刚连忙迎了上去，招呼道：“哎呀，赵大夫，你回来了。哟，是小曾啊，我上市场去买两条猪腿，过年了嘛。”赵大夫还记得这个小曾是他治疗过的病人家属。那可正好，赵大夫。我在这里等了你4、5天了，我老婆有病，住你们那里，受到很好的照顾，一辈子都很感动，打算给你送条猪腿，不知你家住在哪里，只好在这等你。赵大夫摇摇头说："小曾啊，不不不，我们医院有规定，医生啊不准收病人家属的东西，要是让院长知道了，他不砸我的饭碗才怪呢。"曾凡刚有些急了，说："哎，我不说你不说，谁会知道啊？"赵大夫看看曾凡刚背上两条薄鼓鼓的冻猪腿，还是摇了摇头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医院现在规定的严着呢。曾凡刚明白赵大夫说话的意思，便轻轻地说："赵大夫啊，这样好不好？这两条猪腿给你就100块钱，怎么样？"赵大夫心里一动，这两条猪腿光这小的至少就要100块，更别说大的了。曾凡刚于是赶紧地把两条冻猪腿朝他脚下一放，于是赵大夫便从兜里掏出100块钱递给曾凡刚。赵大夫嗨哟嗨哟地把两条冻猪腿背回了家，放在大锅里，然后添足了水化冻。傍晚时分，他看看冻已经化得差不多了，便把猪腿搬出来，准备用刀切割成小块儿。谁知刚把那条大猪腿搬出水面，猛听得咔啪一声脆响，那锅里的水眨眼之间就没了影，锅底已经生出个拳头大的窟窿。正在屋里打麻将的赵大夫的爱人老李和他内弟侄儿都听到了声响，都急忙忙地跑过来，一看锅破了，一屋的人都傻了眼。当地有一种说法，傍年靠劫砸了锅，3年5年没法活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在3年5年里，你不会处处顺心，时时都不会走运，倒霉的事儿连成串。即使两家仇再大，宁可上房揭瓦，也不能进屋砸锅呀。好半天，赵大夫的爱人老李回过神来，问："这锅怎么碎了？"赵大夫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是摇了摇头。老李突然之间像是明白什么，伸出右手从锅眼里探进去，一下在锅坑里摸出了一个大铁球，几个人一下子怔住了。过去听说过小贩子为了赚钱，把猪腿里的瘦肉掏出，把肥肉烂膘或者是小石块填进去，再用一片好肉封在外面，用水一浇，拿到外面冻上2天卖了坑人。可还没听说过放进铁球砸人家锅的。老李问着赵大夫："这猪腿是从哪来的？"赵大夫便把病人家属曾凡刚半卖半送的事儿说了出来，老李鼻子一哼，说："
咱们就这么好欺负啊，明儿找他去。
第二天一早，老李领着赵大夫、内弟、侄儿，带着那两条猪腿，连同那个大铁球，打了大发车，直奔郊区长英子村，一路打听，来到了曾凡刚的家。此时，曾凡刚正在给妻子喂药。见赵大夫领着一帮人进来，也不慌乱，不冷不热地招呼了一声："
赵大夫，有事儿
吗？"赵大夫点点头："曾凡刚，我想来问问你，你那条猪腿是从谁家买的？"谁知曾凡刚回答得挺干脆："
哎呀，甭问哪家买的，可不关人家的事儿。那铁球是我放进去
的。"赵大夫怔怔地看着曾凡刚："你我无怨无仇，你干嘛对我使坏呢？"没等曾凡刚开口，老李的内弟冲上来，一把抓住曾凡刚的衣领："
妈的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
说着抡起拳头。赵大夫怕事情弄大，一把推开他，说：曾凡刚，你实话实说，为什么这么对我？
曾凡刚斜眼看看赵大夫，
这事儿该问你自己。
老李在一旁早就憋不住了，他抢步上前，把猪腿往锅台上一扔，又从侄儿手里接过铁球朝锅里一丢，只听咔啪一声脆响，锅底照样也被砸出了一个大窟窿。老李转身对曾凡刚摆摆手，
你送的猪腿还给你了，你砸我们家的锅，我也砸你们家的锅，两清了。
说完便招呼家人扬长而去，事情自然不会就此了结。第二天，也就是大年初一的早晨，曾凡刚领着8岁的儿子，背着那口被砸的锅，匆匆上了路。足足走了1.5小时，爷们俩来到城中医院门口。曾凡刚放下锅，把放在锅里的那张大纸壳子拿出来交给儿子。儿子很懂事，接过纸壳就把他高高的捧着。只见那纸壳上面写着：爷爷奶奶、叔叔姑姑、哥哥姐姐们，我家里很穷，只有一口锅，昨天被城中医院赵大夫带了一伙人给砸破了。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没多久，城中医院的赵大夫砸患者家锅的事儿一下传开了。上任不久的升座彭院长得知此事后，便从家里赶到医院，把曾凡刚父子请进院长室，询问得知，曾凡刚的妻子长期有病，每年至少要住一次医院。这次他们选择城中医院就医，是因为院长上任后公开向社会承诺，城中医院坚决不用假药次药，坚决不坑患者，如有违反者抓一罚十。曾凡刚妻子在这里住了1.5个月的医院，可是病情一点好转都没有。那天早晨，曾凡刚偶然地经过妻子主治医生赵大夫的办公室，正巧瞥见他探头缩脑地前顾后瞻地溜进了里面的配药房。曾凡刚觉得奇怪，便大着胆子跟了进去。顺着没有关严的门缝往里一瞧，只见赵大夫正把应该给妻子用的2瓶据说是挺贵的进口药放进自己小包里，接着只是将2支维生素 C 给灌进吊瓶。曾凡刚的脑袋一下嗡了起来，难怪妻子的病不见好，1.5个月3000多元钱的药费就这么给换包了。曾凡刚怎么也想不到，平时一张笑脸的赵大夫会是这样的小人。他心里暗暗地打定主意后没有声张，仍退了出来，2只眼睛却一直盯着赵大夫，看着他来到病房，把那没有进口药的点滴给妻子打上。待赵大夫走出病房后，曾凡刚便把吊瓶拨了下来，怕他们赖账，他又将吊瓶的瓶底在病床的铁架上用力地蹭了10下，留下记号，随后立即把瓶子拿到了院长室。院长不在，那个挺胖的副院长接待了他。副院长一口应诺，马上进行药检，如果查实，包赔他们所有的损失，并严惩赵大夫。但是第二天，那副院长告诉曾凡刚说，经检验，这吊瓶里有药，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赵大夫换包的问题。副院长还挺关照曾凡刚的，以后啊不能瞎说，否则是要负责任的。曾凡刚哪里咽得下这口气，明明是亲眼所见嘛。他是有意的接过吊瓶仔细一看，瓶底光光溜溜的，哪里有铁架蹭过的痕迹，这不是原来那只瓶。曾凡刚只怪自己少了个心眼，现在是哑巴吃黄连，无奈之下他只好领老婆出了院。但是回家看看病殃殃的妻子，想想丢在水里的那几千元的钱，曾凡刚心里越想越冤，越想越气，咱明着没法斗，就暗底跟他斗。于是他从收购站弄了个铁球放在猪腿里面，借机砸了缺德赵大夫的锅，哼，让你3年5年的过不了好日子。生院长听完了曾凡刚的述说，即刻把药检员找来，经询问，药检员终于说出了真相。曾凡刚没有说谎，
吊瓶里确实没有那种进口的药。副院长当时严令吩咐，此事影响医院的声誉，不准张扬。生院长当即决定，曾凡刚家属在城中医院住了18天，共花费药费3200元。根据医院公开承诺抓一罚十的规定，医院将赔偿他们32000元。他又让人去买了一口新果，派车亲自送曾凡刚父子回家。临告别时，他对曾凡刚说，
小曾啊，要是你还相信我们城中医院，那么过几天我亲自来接你妻子到医院治疗。
曾凡刚感动地流下了眼泪。处理完曾凡刚的事，生院长立即召开领导班子成员会议，研究处理内部问题。第二天，生院长领着几个副院长一起到赵大夫的家。赵大夫知道东窗事发，正在家六神无主，见院长上门更是慌了神。
还是老李沉得住气，迎上去冲着生院长说，哎呀，生院长，曾凡刚的锅是我砸的，责任由我来负。
生院长说，
今天我们到你家来，也不是要谈曾凡刚的锅被谁砸的责任，这责任是医院的，锅也赔了，钱也退了，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赵大夫。
赵大夫听懂了院长的意思，抢在丈夫面前说，
生院长，我错了，我写检查。
检查是要写的，生院长说，只是你家那口被砸的锅。
老李当即表态，
哎呀，没啥没啥，那口破锅丢了就算了。好，既然这个破锅你们要丢，那么我们愿意要了它。
说着，他招呼两位副院长立即接了那口破锅，同时通知赵大夫
说，你今晚写检查，明天早晨8点到医院听候处理。
说完，和副院长一起转身抬着锅走了。这一晚，赵大夫夫妻俩猜测了一晚，也猜不透生院长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。那口破锅医院要去干什么？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？第二天早晨8点，忐忑不安的赵大夫踏进医院的大门，眼前的景象使他大吃一惊。他家那口被砸掉底的破锅，被稳稳当当地安放在一个连夜赶制出来的木架上，显眼地放在医院大厅中央。上班的铃声响了，生院长和城中医院的全体职工准时来到大厅。生院长扫了一眼正小声交谈着的职工四周叽叽喳喳来诊的病人，清了清喉咙说，
今天我们当着群众的面开一个全院职工会，我宣布赵桂芳大夫违反院规，坑害病家，从今天起停薪下岗3年。另外，我把赵大夫家那口被病家砸破的锅安放在这里，是想让我们城中医院的职工每天上班都看到它，用来提醒我们谁丧失医德，谁坑害病家，我们的饭锅就要被砸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